恐怕都不是那么容易回答。什么叫做不可偷盗？讲简单一点，不是你自己的东西你不可以拿，那么我们也要说什么东西是你自己的。圣经上有讲，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就是我们恐怕每个人不信主的人，我们都偷了上帝的荣耀，我们都偷了上帝的时间。你的时间不是你自己的，你的智慧也不是你自己的。我们是属主的人，我们需要包括让自己吃好喝好睡好，让自己身体健康，让自己最充实。理由不是我喜欢我要，而是我们是上帝的人，这是上帝托我们保管的，我们要把它保管在一个最好的状况下。所以不可偷盗跟其他所有的诫命一样，你先要认定，一切都是天地和其中一切所有的都是属神的，不可以偷神的东西。那么不可以偷神的东西，包括不可以对你自己的身体和你自己所有的为所欲为的去用。不可偷盗呢，当然最重要，不可以偷上帝的东西，我们也就会想到不可以偷别人的东西了。那什么叫做别人的东西？我上次有提到一点，就是加尔文和路德在讲这些的时候都讲得非常的叫人吃惊，但是恐怕是很正确的。别人的东西你不可以拿，如果我们再讲的积极一点，别人当得的东西你要给他，别人的东西你不可以拿，不是你的东西你不可以拿。譬如说，我们不拿公家的东西，我们不拿邻居的东西，这样的诫命很容易了解，但是其实也很难了解，或者说很容易实践也很难实践。什么是邻居的东西？什么是别人的东西？加尔文和路德都会讲，说起来很简单，但我们听了就啊，怎么我都没有想到。你应该给你邻居的是什么？你应该给你老婆和你儿女的父母的丈夫的是什么？你应该给他上帝的爱。如果这样讲那就沉重了，我们有太多的东西是我们应该给人家的，没有给别人。当然也不是说我们每分每秒都在对人怎么样的行动上友善，但是我们对人的心态上的友善应该要给他，因为这是上帝要我们给他的。就是不可以偷别人的东西，包括不可以偷神要我们给别人的，别人应得的东西。那我有没有偷神要我给我太太的？我有没有把我应该给我太太的安全感、尊重、称赞给她呢？我有没有把我先生当得到的，或者儿女当得到的，或者大人小孩当得到的，各位管教和惩治给别人呢？就是不可以偷盗，比我们想的拿偷别人的钱范围还要广得多。一个老师没有把上帝给他要他给学生的知识，他教学敷衍，那么这个是偷他应该得到的东西。就这里所有的诫命都可以用正面来了解，我上次已经讲过这个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啊，当守安息日啊等等，对神，你可以用正面来了解。要把诫命就是要爱神，要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对人的诫命，消极的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积极的就是 你要把他当得的给他，当得的爱要给他。所以从这里再来讲的话，我们实在有很多的亏欠。从这里来讲，我们等一下看登山宝训，耶稣讲的严重就在这里，律法是难以执行的，因为神要我们全心的这样爱人。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也请各位原谅，我没有多去研究，但是我看的解经书，我都觉得有一个问题他没有解决。请问第九条诫命，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是一条诫命还是两条诫命？它的重点在不可陷害人还是不可做假见证？我的意思，如果我做假见证帮助人，有没有犯这个诫命？就是它重点是不要陷害人哦，还是不可做假见证？我的意思包括一个老师替学生写推荐函，做了假见证，哎呀他实在很优秀啊，实在是我碰到学生里最好的、好，你说我不做这个，这假见证，那么我可以做真见证陷害人吗？我可以说这学生真是很笨，照我所知道的你不应该用他，你不应该录取他，这是我真的对他的感觉。我可以在介绍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介绍另外一个人的时候，我可以介绍他做假见证，为了帮助他结婚。就是这里的重点在不可以做假见证，还是不可以陷害人？就是其实我看我不知道这两个重点在哪一个。你当然最简单的两个都不可以，你不可以做假见证，也不可以陷害人。那么可是圣经的诫命不是说，如果说不要陷害人，讲的非常简单，不要陷害人就好，不要害人就好。如果他讲的重点不要做假见证，就说不要做假见证就好，他说不要做假见证陷害人。我提出这个就是说，我们还是说在生活中人没有办法因为行为和律法称义，律法不能少，但是人的罪恶使律法并不能够让人活得很满足很快乐。我们充其量是说我们律法不能没有，因为如果没有律法，整个社会罪恶的社会会更难活下去。但是你说法治是完美无缺的，没有，法律是让罪恶显多的。所以让我们对不要去陷害人吧，让我们不要说谎话吧，但是也让我们不要陷害人的时候想到有的时候可能要说的不那么真实来帮助他，有的时候也不能说真话，因为会对他有一些伤害，或者说别人对他有就是对别人会有一些错误的印象。这个很多啊，各位，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讲一个人的时候，我绝对不会把他每件事都讲出来。天主教的神父有一个可能是最神圣的任务，就是向你告解人的内容你谁都不能透露啊，这些又会产生问题。你说告解的人向神父告解，当然很多秘密啊，他有很多的罪恶重担，他跟神父告解，神父就守这个秘密，他能跟你告解的理由就是你会守这个秘密。可是如果他告解是我正在做一件罪恶，我要做一件罪恶，他到神父那里说，神父，我等一下就要去捷运杀人了，请你代表上帝赦免我。哦，我赦免你，神父不去跟警察讲吗？各位，这些 case 相当多，并不少，没有那么容易解决。当然当神父会透露这些事的时候，大家也就不去向他告解了。对，我们很多时候有这些麻烦，我举这些例子都是说 律法不能叫我们称义，一个清清楚楚的规条并不够清楚，也并不够好，因为我们人有罪恶。你不可能是我 follow 这个就没事了，没有，每一个律法因为人的罪恶都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麻烦。第最后这条诫命是保罗在罗马书也讲不可贪恋，用这个来涵盖所有的诫命也很稀奇。各位，十诫里面这条诫命其实叫人也很痛苦。其他的我们说不可偷盗，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你可以说就是在世界的国度里面都是外在的行为。你有没有犯强奸罪？你不可以犯强奸罪，你不可以取人的性命，你不可以偷别人东西。然后我们把它讲得完整一点，会说你心里对人的良善，你不是外在不强奸人，你里面都不可以对人动淫念。你不只是对人家不偷他的东西，他当得的帮助你也要给他，他当得的爱也要给他等等。可是这条诫命就清清楚楚讲到是心态的，他没有说你不可以偷别人的房屋，没有说你不可以强占民房，他没有说你不可以破坏人家，他说你不可贪恋。那这个诫命怎么守啊？我看到一栋房子我很喜欢，哦，是我的就好了，我犯了第十条诫命吗？可能没有犯，可是我一天到晚就想想想，是不是也有那种贪恋的成分呢？好了，房子也许无所谓，别人的妻子呢？而别人妻子我们先不必说马上想到淫乱的事，如果你常常觉得哎，人家张太太对老公好温柔哦，人家张太太烧的菜好好吃哦，哎呀，如果我太太能这样就好了。各位，这个应该在某个程度内并不是罪恶，但是什么时候变罪恶？各位，张太太对于林先生也是一样，如果我老公像林先生那么体贴就好了，我真希望有一个那么体贴的老公，这什么时候变成贪恋呢？就是这些律法都不是那么好遵守的，然后为什么要写这条？各位，所有的律法又很容易了解，不可贪恋这些东西，还有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其实你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除了耶和华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或者讲再简单一点，所有的律法就是你要信上帝，你要信上帝，你要以上帝，以上帝的带领为满足。那这不是说你的老婆老公不可以改进，你不可以建议，你的房屋不可以更好，你的牛驴或者我们今天讲的你的汽车不可以 upgrade， 但是你在想要这些的时候，希望是建立在你对上帝的信心上，信靠上帝。好，这个是我们讲到的十诫啊。好，现在呢，下面呢要跟各位提一下，也是提一下，就是牧师希望我讲的哈，基督徒的伦理，基督教的伦理原则，其实我也不觉得什么当代，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原则不是只有在当代有用的，应该那个原则，摩西的时代也好，耶稣的时代也好，今天也好，我们也希望对台湾对大陆都是适用的。但是我们又会说，有如果我们把这个长远的历史能够考虑的周详一点，我们对现实的也能考虑的周详一点，就我们也不是用以前讲的话，我们也不是争千秋不争一时，我们也不是争一时不争千秋，我们也希望都能看重。很多时候我们很看重的是现实，但是如果只看重现实这也不行，只看重现实会产生杀鸡取卵的现象，但你也不能天天养一个鸡，它五十年才生一个鸡蛋，你一辈子 吃不了鸡蛋，你也希望每天有卵有蛋可以吃。 这都需要我们继续谦卑努力来学习啊。我自己觉得基督徒的伦理或者我们判断知道事情对错的原则呢，我们的伦理是自然的，自然的意思就是合理性的，是正义的，是法律的，是外在的，是与世人有共同点的。也就是基督徒的伦理跟世人的伦理，跟佛教徒的伦理，跟民进党的伦理，跟国民党的伦理基本上是一致的，包括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佛教徒跟我们都一样的。我不觉得从一个角度来讲，这上次我也提了一点，没有基督徒的伦理，没有基督徒特有的处事原则，就跟没有基督徒的数学，没有基督徒的牛肉面一样。牛肉面不是基督徒烧就会好吃，牛肉面要烧得好吃，面要好，牛肉要好，烧的功夫要好，那个师傅可能是打老婆的，可能是强奸犯，他烧牛肉面的原则合乎神定出的原则就好，不一定是要基督徒。那以此类推哦，我也不觉得有基督徒丈夫、基督徒妻子，你做到丈夫妻子的原则就是好的，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一个基督徒如果他这我在神学院里面曾经责备过一个女学生，这女学生呢就跟康老师讲，康老师请你为我祷告，我说什么事哦，我希望有一个好丈夫啊，这很正常，那我就不只为你祷告嘛，我就也看看能不能帮你注意一下，请问你要有什么样的丈夫啊，什么样的条件啊？哦，他要能够讲道，他要能牧养教会，领人归主，能查经。我说等一下，你在聘牧还是在找老公啊？他会讲道跟他是一个好老公有什么关系啊？各位，很多丈夫，很多牧师，如果你嫁了他可能很倒霉，因为他一点都不爱你，他很爱教会，他天天都是讲道去探访去关怀了。各位，我讲的希望都是尝试讲的，对，就是这样的。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好像一点尝试都没有了。美国历史上还有一个电影 Bonnie and Clyde， 一对雌雄大盗，专门杀人放火抢银行的，坏透了。可是这对夫妻是神仙夫妻，他们非常相爱。各位，所以我不喜欢听到基督徒的伦理、基督徒的处事原则，因为我不觉得活在罪恶的世界，我们必须强调我们跟佛教徒无神论的差异。我倒觉得我们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就我再讲一次嘛，这不很简单的事吗？有基督徒的捷运吗？一个捷运要好，就是要快啊，要方便啊，管你是基督徒、佛教徒的。我以前在美国买车的时候，都要买旧车嘛。我就问教会的人有没有基督徒的 used car dealer， 他说没有基督徒的 used car dealer， 只有 good dealer or bad dealer。 他帮你买到好车，用好的价钱，你管他是不是基督徒啊？好，但是其实还是有关系，因为我们会说长远的来看，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所做的应该是比较对的。但是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神有的时候也使非基督徒有一些特别的恩典，很多的能力啊表现是比我们基督徒还好的，所以这个法则不一定是常常适用。另外，虽然你说你是基督徒，但是可能你是远离上帝，所以也不一定是很适用。这我上次在讲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婚姻的时候，我也提到这一点，就是基督徒不一定是在婚姻上就是一个好丈夫。如果他好好的读经，他好好的祷告，但是他不好好的爱老婆，那有什么用呢？他可以是一个好的解经家，可能 但不等于他就在 做丈夫的事上就很优秀。好，所以我要说的就是，我们跟非基督有相当大的一致的地方。我们都希望，比如说，我们都希望我们呼吸的空气是比较干净的，我们的阳光、空气、雨水是比较好的。我们希望我们这个政府是让我们生活更安和乐利的。我想这是回教徒、佛教徒每一个人都会有的一个共同观点，而我们想要在这上面，我们跟非基督有点合作，包括不是有点合作，很多事上合作，这是可能的，而且也应该的。那么这里面就是我们跟非基督都希望我们在罪恶世界上有一些好的地方。可以共事，可以共处。那么基督徒伦理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我们的伦理又是恩典的伦理，因信称义的伦理，爱的伦理。那从这里来讲，就跟刚才我讲完全相反，基督徒伦理、基督徒生活就跟世人有一个基本上的不一样。我们每件事都是信靠上帝而生活的。那这会有什么不一样呢？看起来，尤其在登山宝训里面看起来，好像我们在世上根本活不下去，或者说我们在世上怎么活都活得下去。这两个相反的现象是什么呢？各位，就是我们最熟悉的经文。这最熟悉的经文，我觉得我们最少去想，就是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八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哦，这是圣经上的话。我们刚刚还讲到这个 retribution 的原则是应该基督徒也应该用的，法律上也应该用的。可是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各位，这我们很熟悉啊。但如果这个经文我们去做的话，警察、法律什么都不要了，起码我们基督徒都不要了，就不要跟恶人作对，这更麻烦了。这个不要跟恶人作对，我们中文是翻不要跟恶人作对，英文是 resist ye no evil， 不要跟恶作对。那个不跟恶作对，就是他要贪污、要腐败、邻居邪恶，没关系，我不跟你作对，我有爱。各位，我们基督徒生活就寸步难行了。那所以史怀哲就是那个在非洲行医的，他的信仰并不好，他有很强烈的人道精神，信仰并不好。他也是很聪明的，他就说，基督徒的伦理啊，或者说耶稣的伦理，其实是一种过度的伦理，也就是根本不能行的伦理。什么叫根本不能行的伦理？就刚刚我讲的，不要与恶作对，有人打你右脸左脸你应该打。一个原因就是你充满了爱，这所谓充满爱就是你根本不报复、不计较，没关系，你要什么拿给你什么。我刚才已经讲过，这种解释其实完全违反耶稣的。耶稣并不是好好先生，耶稣并不是不严厉，刚好相反，他是更严厉的。就我们大家没有很清楚的去想，那耶稣为什么讲这样的话？那在史怀哲就讲到说，耶稣的伦理是这种爱的伦理，但这种伦理要行出来，真是恐怕人能够活，基督徒能活一两天就不错了。各位，有人要拿你的东西，由他拿，就是人小偷到你家里，翻箱倒柜偷了一些东西走了，你说回来，那个抽屉里还有点东西，你不知道啊，要拿走，这是圣经的教训呢。好像这是行不了的， 史怀哲注意到一点，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就必然得救。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耶稣这段话也把一个很生动的事实讲出来，虽然我们都难以接受，但是耶稣是讲，哦，我的教训是很难遵守的，你们这种讲爱然后听我的教训然后这样怎么活得下去呢？你们会被人利用，被人欺负，被人逼迫，你只好忍耐到底，不过不会忍耐太久。你一个城一个城逃，台北市有人逼迫你就逃到台中，台中市又有人逼迫你，人欺负你伤害你，因为你都不能还手嘛，有人打你左脸又有人给他打，万一拿了你也拿去，反正就不断被人家拿去，那怎么办呢？那就再逃嘛，人家再逼迫你逃到高雄，你还没逃到澎湖，耶稣已经在了，就是这是一种末世论，就忍耐吧。各位，史怀哲就很明智的看出这一点，但是他也很愚蠢的没有看到另外一点，耶稣的话并不是字面上让我们逃的，耶稣的话只是在讲到一点，一方面我们跟世人还是有联系的，因为即使他们堕落了我们也堕落了，即使他们我们都堕落了，而我们是蒙拯救的，他们是不蒙拯救的，可是神还是有统管这两个，同时统管这两种人的共同语言和法则，那就是我刚讲的理性。虽然不是能够在每件事都管用，但是也让我们在世界上这个理性或自然法则，这些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在外在的事上，我们都希望有阳光、空气、雨水，这是自然的，还包括捷运啊、健保啊，这是好像人文的，都希望这些是比较好的。基督徒在这些事上也希望能够跟人相处、跟人合作，包括跟佛教徒合作，包括跟无神论合作。各位请不要觉得我讲的是很吃惊的话，因为你们已经在做这些事情了，你们已经在世界上工作，你们的同事很多是非基督徒，你们的家人很多是非基督徒，你们并没有离开他们。我讲的并不是特别的事，而你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你们信了耶稣，他也信了耶稣，而是你们有他，虽然不承认，但你需要承认是上帝所掌管的世界的共同的理性、共同的一些领受和经验，我们需要这些，而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但以理也可以在巴比伦工作，我们基督徒也在巴比伦工作，我们基督徒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既是在索多玛，我们又从索多玛出来。我看过很多的人说罗德是很糟糕的，罗德渐渐挪移帐篷，最后就挪移到索多玛里面去了。问题是好像大家都忘记了，各位，去索多玛，去迦南地，迦南地就是一个 具体而大的索多玛，迦南地就是一个邪恶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的人太邪恶，所以神要把那个地方的人消灭，让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能得那个地方为业。神呼召亚伯拉罕是去迦南，你从一个角度来讲，迦南就是索多玛。在启示录里面有讲到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个城里出来，我们要离开索多玛，那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住在索多玛，就是我们基督徒一方面又在这个世界生活，不管是索多玛，不管是台北，不管是迦南，不管是耶路撒冷，各位都是罪恶的。我上次也讲，我常常讲到耶路撒冷的罪恶比推罗西顿、加百农的罪恶、加利利的罪恶比外邦还要更多，所以整个的世界都是索多玛，都是俄摩拉， 都是世界，都是迦南地，我们都要出来。要出来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有上帝的慈爱怜悯，以神为我们的中心，专心信靠他。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又进入这个世界，因为神呼召我们到迦南地，神呼召我们进入这个世界。约翰福音是16章还是17章，耶稣说，耶稣为我们的祷告，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不但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你怎么猜我进入这个世界，我也猜他们进入这个世界。所以一方面基督徒是离开世界，不爱世界，不跟世界的价值观一样的，完全不一样。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是进入世界，跟世人一起生活的，跟耶稣一样。各位，他的家庭也不都信主的，他也是一个单亲家庭，他爸爸应该很早就死了，他跟你我一样，并不是活在天堂的。所以基督徒一方面我们是在罪恶的世界，在上帝理性律法下生活，跟世人一样，我们希望的要求的，当然也希望内心良善，但是我们能够管到的，别人能管到，也就是只有外在的行为了。那这外在的行为，基督徒、非基督徒、回教徒、佛教徒，在原则上是一致的。甚至虽然我们刚讲了很多同性恋的坏话，但是我们还是说我们也跟他们一致的，同性恋也希望，起码我觉得他们还不能不希望也是这样，虽然他们很快就破坏这个，就是他的同性的伴侣能够持一而终。同性恋这个不忠贞的现象，虽然这很讽刺的，他跟一个同性在一起有什么忠贞可言，就也是违反上帝的律法。他们不忠贞性现象，有婚外情的也很多，而且他们一旦有婚外情，或者他们一旦跟他们原来的配偶、原来的性伴侣有过节的时候，那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情形比一般人还要强烈。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即使你跟强盗在一起，跟小偷在一起，你还是有跟他共同的语言。小偷再会偷东西，小偷三代都做小偷的贼，当他发现他的东西被偷的时候，他都是很不高兴，跟你我一样。我们有共同的语言，我们还是有共同的地方，理性律法。刚才提到的马太福音5章这些话，重点不在乎说我们字面要这样做，因为马太福音我们可能下一次会更多就讲登山宝训。马太福音所讲的这个，实际上重点都在我们的内心要是善良的，不是只有在外表啊。譬如说论仇恨，不是说你外在有没有杀人，是你内心有没有向人动怒。下面一个主题，譬如说论奸淫，不是你外在有没有犯淫乱，是你内心是不是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譬如说起誓，也不是你有没有起誓，而是你里面是不是诚实的。爱仇敌也是一样，不是你外在的作为，是你里面有爱，有上帝的爱。所以请各位不要以为你听错了，你没有听错，你要带着最大的爱来惩治别人。因为各位，当我们在惩治人的时候，我们跟别人不一样了。我们上堂有讲，不是带着仇恨，我们是带着爱。而如果你带着爱，有的时候非要有惩治不可。今天我在教会里面常常看到一个现象，对不起啊，我想我们大安区的，你们教会跟我们教会有很多同质性，我都觉得我们在恨那些小孩子，我们在害那些小孩子。因为我看到我们教会很多这些爱小孩子的，就是一吵一闹就马上给巧克力，一吵一闹马上就你要乖一点哦， 来吃一颗巧克力。哎，各位，这是什么意思？都是鼓励小孩子，会吵的会闹的孩子有糖吃嘛？各位，这是不对的。他做错了应该用处罚的，而处罚当然是爱，带着爱。我觉得耶稣的意思就是这个样子，你不要被恶所胜，你不要因为别人的恶变得跟他一样恶，你要爱他像天父一样。但是你爱他像天父一样不是纵容他。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爱就是其实不是爱他，对他并不好，因为那是纵容，对我们有暂时耳根清净的好。哎，给你一颗巧克力，我可以安静一点。事实上我们可能需要严厉的责备甚至责罚，这个才是像天父一样。后面一样，在施舍的时候耶稣讲的也是一样，重点不在你施舍，重点在你心里有没有以主为你的一切。主是看不到的，所以耶稣在讲施舍的时候，重点看起来，如果你照字面来讲，也是根本不可能遵行的。你们要小心，这是第六章第一节，不可将善事行在人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各位，这个经文你应该能够很快的了解，重点是，不是说不要行善事，甚至也不是不要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各位，那我们怎么办？你要在大街上扶一个老太太过街，你一定要拿一个道袍把你罩起来，不可让人看到是你扶她过街吗？重点不是不要行在人的面前，重点甚至不是不要故意叫人家看见。虽然耶稣是警告不要故意叫人看见，你的善事不是故意叫人看见，你做每件事，各位，登山宝训十诫都是一样，简单的说就是要有信心，你是活在神面前，你做任何事做给主看，做任何事靠主而做，就是这样，非常简单。好，所以耶稣在强调，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事。登山宝训三次的左右，一个是你左眼右眼动淫念，就把它挖出来，那不是照字面，因为你挖再多的眼睛你还是会犯淫乱，你还是会动淫念。各位，你应该没有一个观念瞎子不会动淫念吧？你不应该有这个错误的观念。淫念不是你眼睛动的，淫念甚至不是你的生殖器官动，淫念是你心动的。第二个左右，有人打你左脸右脸给人家打。第三个左右，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事。这都不是照字面来了解的，因为照字面来了解都错误的。你把左眼右眼挖出来有什么用？左脸右脸给人家打那是愚蠢，你根本不可能在奉献的时候左手奉献的时候右手藏在口袋，不要看哦，这不是照字面来了解的。这重点是你做的事是凭着信心的，你要做行在你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你要知道上帝是真实。所以祷告也不是说你不可以在街上祷告，也不是说你不可以做公开的祷告，而也不是说你祷告每次都要进入内室关上门。重点是祷告是对神讲话的，虽然大家都知道，可是我们常常因为神看不到摸不到，我们就不是真的在为他向他祷告，我们是做给人看。禁食真财宝都是这个，禁食不是要让人看到你禁食了，耶稣说你禁食的时候还要特别梳头洗脸，拿一块猪油抹一下你的嘴唇，让人家知道你吃得很饱，不是这个意思。重点是你禁食忧伤难过都不是表现给别人看，是你活在上帝面前。所以我们的伦理基本上是要有信心的。好，各位，今天原则上先讲到这里，请问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本来说留20分钟，现在 只有七八分钟的时间，有问题吗？阿静。我不能判断一个人有没有真的得救，有没有真的信耶稣。可是这个，就是我希望我上一堂讲的不至于误解，我再讲一次啊，就同性恋是罪恶，我们是反对的，我们是不同意的，我们是认为这是得罪上帝。我们愿意，起码我愿意，他们有同样的权利。包括婚姻权不等于我赞成他的，我刚刚已经讲过，我非常反对拜妈祖，但我不能够说妈祖信妈祖的人没有投票权，没有结婚权，一样的意思。那我跟同志教会那些人不一样的地方，哎呀，这一类的教会我猜也会越来越多，当然也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多就是很多人都是这样罪恶，越来越少就是这种教会可能很快就失去了任何圣灵的同在，以至于大家也不会来。你何必又要有个教会的招牌呢？那不如就是贼窝嘛，或者就是淫库嘛。就是他们是犯罪，那种强解圣经的，就是那个是我根本连谈都不想谈的。就那个就是很得罪上帝的事。你就我这样讲吧，讲强烈一点。同性恋在教会里面，我觉得以台湾现在教会的状况，我会鼓励一个同性，我教会各位门是开的，任何人都欢迎来，我们这里是传福音的，让人悔改的，身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才用得着，大家都承认自己，你承认有罪需要神的怜悯就好，我们每个人都欢迎，没有任何的门槛。那么你来教会，你信了耶稣，你的毛病还是没有办法改，还是有这些罪恶，我们会说那你更要来继续依靠耶稣。但是有一个态度，就是我承认我是有罪的，我是需要神怜悯的，神能够释放我多少，希望完全释放，但是释放我多少是神的事，我还有很多的挣扎痛苦，我也希望教会弟兄姐妹帮助我，但总有一个方向，就是这是错误的，这是罪恶，我痛苦，但是我知道我只要相信主，主还是赦免，还是拯救，但是我们不必讲同性恋，就跟我会嫉妒，我会骄傲一样，我天天都很痛苦，我的嫉妒，我的骄傲，我求神赦免，我又重新犯，但是我不会觉得这是一件像同性恋，我觉得尤其同性恋的神学家和牧师最可恶的地方，就是你让人家理直气壮的觉得犯罪有理，这是我不能同意，这是最邪恶的事。你再大的罪，你认为你是罪人，你需要悔改，信靠耶稣，耶稣拯救，你很痛苦啊，这感谢主，神对你有无限的安慰和拯救。你任何包括很小的事，怎么样，我就是这样，那就是罪不能饶恕。你不可以把任何的罪恶说哦，我就是这样，然后把它合理化，这是不应该的。好，请。
权啊，也是啊，这些工作权啊，这些我啊，但是他们所这个权利，他们能够有的权利的范畴是多大？比方说，现在像加拿大啊，像一些国家现在所遭遇到的问题，就是他们已经 同意这个同性恋这合法化，哦，但是同时他们也发生了，比方说这个同性恋的男的可以进到女生厕所去，哦，这些他们到底的范围有多大，哦，这些现在也是一个蛮
是是是是是是，
就是说同意他有权利，到底他权利大到什么程度，不然他会要求说，哦，我也是像妇女一样，我们一家公司我要有100%多的同性恋的人必须要雇佣，哦，你就是有很多的这种艺术就开始产生出来，他到底能够赋予他们多少，
是我觉得这些东西我们很难给一个答案，就是我刚才讲到的痛苦的地方也在这里，就是同性恋你一旦同意他有一些权利，你就很难说停在哪个地方，而就是人兽交啊这些，就你刚刚说的共用厕所，各位我第一次去的厕所不分男女的，就在德国的教会，就都是很这教会的被盗是最被盗的，就去厕所啊，男厕所女厕所，我们这里没有分男厕所女厕所，就是这样。那这些我们也只好有对策的来做，我并不知道要怎么办，包括可能我们有很长，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些准备，就是为异受逼迫了，因为我们会成为少数，我不希望成为这个样的情形，但有可能，这也就在想到说，你看看我们台湾不是基督教国家，有很长期一段时间，甚至我们现在可能还觉得男厕所女厕所应该分开，男女有别。那基督教的国家堕落以后，那就是这些都没有，而且会更严重。我不知道会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我只是说基督徒应该要有一个认识，这个世界就是抵挡上帝的，我们就准备好为义受逼迫嘛。然后如果你能够，你有足够的聪明智慧呼吁人这样是不可以的，有人也就是说我们把可能有的人兽交啊这些事情都提出来，免得人就一股赞成，我觉得基本上人还是会赞成，因为人如果不认识上帝，他不会多想，他也不会多管这个世界会堕落到什么地步，这还有很多严重的问题啊，包括各位你们大家也都知道啊，包括基督徒的面包师傅、蛋糕师傅拒绝为同性恋做结婚蛋糕就被告了，而且真的会吊销他执照，在西方，包括如果教会里面啊有人要来申请结婚，你歧视教，可能教会就会失去什么免税的那个资格，这我们可能就要准备受这些逼迫嘛。那你免去，你不让我有这个，就不让我有这个，我还是要持着我的原则。那可能是这样。好，不过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哈，我们一起低头祷告。